八月桂花遍地开，第24集。桃花坞自卫团从已成立那天起，就意味着比黄协军享有更多的特权。首先是松岗奏请江淮派遣军司令部，给自卫团拨发了200条380步枪和10挺歪把子机关枪，还让黄协军眼红。不分老少，只要士兵，军饷是每人每月10块大洋。这是黄协军排长和真鬼子士兵的待遇。更让黄协军心酸，一团团长马辅金和二团团长常相之都在龚林济面前发牢骚。一个公子哥临时拉起来看家护院的队伍，怎么就弄得这么红火呢？龚林济总算对松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松岗心里到底有多少秘密，没有人清楚，但是有一个秘密是公开的，那就是松岗不相信中国人，不相信任何中国人，包括黄协军的军官，包括陆安州亲善商会的黄协人员，包括他新结识的诸如夏侯书城、王月凤之流的陆安州工商界人士。但是这并不妨碍松岗同这些人亲善。对于松岗来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敌人，不同的是有的是公开的敌人，有的是潜在的敌人，有的是今天的敌人，有的是明天的敌人，有的是后天的敌人，有的则是明年或者后年的敌人。一国作战，尤其是长期驻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有一批可以利用的异国人，利用他们的威望、骗术、武力、智慧或者贪欲来为皇军效力，利用他们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通过他们之间的互相消耗来平衡皇军雄踞其上的格局，利用中国人来收拾中国人，这很容易奏效，这真的是非常合算的事情。桃花坞的模范行为更坚定了松岗成立陆安州亲善政府的决心。日军驻屯军华东司令部也认为应该有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政府机构来替皇军工作，这样更有说服力，这也是建立王道乐土的必然要求。经过一番动员和推让，最后就确定以原拟定的亲善商会人马为基础，干脆成立一个亲善政府，反正作用都是一样的。在酝酿亲善政府组成人员时，袁信少佐一反过去对松岗唯唯诺诺的常态，激烈的反对由夏侯书城出任亲善政府市长。袁信说夏侯书城的排日情绪非常明显，对于日军军官态度傲慢，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对皇军忠心耿耿的。松岗反问袁信，那么你说谁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袁信被这个问题问住了，喉结跳动了两下，说至少龚林济要比夏侯书城效忠。松岗笑了，说龚林济这样的人就像贪吃的苍蝇，你在大街上伸手一抓就能抓几个出来，但是像夏侯书城这样受过高等教育、有资产有名望的人并不多见。袁信说，可是这个人敌视皇军，杀不足惜，怎么能让他当亲善政府的市长呢？松岗说，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袁信君，你不懂政治，你不知道政治和战争的区别。在战争中，你认为该杀的，那就毫不犹豫地把他杀掉好了。但是在政治中，我们要看他有没有利用价值，我们要看看在什么时候杀的合适，是把他杀了，并且由此引起骚乱好呢，还是利用完了不动声色地再杀好呢？我看还是后者更合适一些。 袁信面无表情。松岗说，看起来夏侯书成是个爱国者，但是即便他有爱国之心，也没有爱国之力，有爱国之名，无爱国之实。再说中国的读书人是很爱面子的，夏侯书成嘴上标榜的爱国，其实还有沽名钓誉的成分。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的虚荣心，让他们实实在在地为皇军搞粮食。袁信睁大一双困惑的眼睛，茫然地看着松岗说，不管怎么说，夏侯书成并不是最佳人选，我看方索瓦比他更合适。松岗看了看袁信，点点头说，对了，这一点袁信君看对了，跟我不谋而合。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知人善任的问题，方索瓦是激进派，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帮助皇军，清洗那些敌视皇军的人。然而我们现在至少在半年内并不想大开杀戒，我们不能把陆安州杀得鸡飞狗跳，因为我们需要粮食，我们需要在亲善怀柔的气氛中让老百姓安心种粮，满怀感激地向皇军交纳粮食。在这样的前提下，让方索瓦来做这些事情，他就可能把事情弄糟。而夏侯书成是实业家，他需要钱财，把他的需要同皇军的需要结合起来，他就会把国家放在一边，卖力地鼓捣粮食生意。再说这个亲善政府不过是一个象征，有其名而无其实，我们赋予方索瓦的使命比当这个徒有其名的市长要重要得多。袁信原地站立，眼珠子咕噜了几圈，做沉思状。松岗问，你读过中庸吗？袁信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松岗说，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站稳脚跟，你应该对于中国文化有起码的了解，因为中国的政治来源于中国的文化，中庸之道是博大精深的学问。袁信说，太君，我们都是军人，我并不想在中国从政。松岗笑了，皮笑肉不笑地看着袁信说，为什么不想在中国从政？这说明你对东亚圣战的意义还缺乏深刻的认识，知道我们日本最匮乏什么吗？云信说，粮食。松岗哈哈大笑说，粮食，粮食算什么？皇军需要的绝不仅仅是粮食，也不仅仅是美酒、棉花和芝麻。我们的国土是那样狭窄，出门就是茫茫大海，常年地震连绵不断，不管是地上还是地下的物资匮乏，不能轻易开采。而你知道陆安州这18000平方公里的地下都有什么吗？袁信眯缝起眼睛没有回答。松岗说，也许是黄金，也许是白银，也许是云母，也许是铜、铁、锡、钨。18000平方公里啊，简直就是一个国家。看看西边那森林覆盖的天竺山，看看那一望无际的东部平原，看看这滚滚东去的皮水河，再看看眼前这玲珑精致、古色古香的小城，你很难估量这里面蕴含着多么丰富的宝藏。而要想得到这些宝藏，仅仅靠作战是不行的，也许战争结束了会把你派到江淮来担任领事，或者到陆安州来担任行政长官，你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些财富开掘出来送回大日本帝国吗？袁信茫然地回答，太君，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松岗严肃地说，没有想过是愚蠢的，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是对圣战的要义缺乏深刻理解。战争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杀人放火？ 云信说，有点明白了。松岗说，集20余年征战之经验，凡占领一地，欲站稳脚跟，欲将触角探入占领地之中心，一定要会用人，会用占领地的名人、要人、文化人、有钱人。不仅要用表面对皇军绝对服从、点头哈腰的人，也要用那些自命不凡的、同皇军若即若离的人，甚至还要用一点站在皇军对面品头论足的人。你简直想象不出来，你知道把这些人统统集中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云信说，想象不出来。云信是个务实的人，做事只看效果，正因为如此，便经常受到松岗的嘲讽，什么鼠目寸光、没有政治头脑等等。但云信对于松岗这一套并不欣赏，松岗动辄就是以我对中国人的了解如何如何。虽然云信对中国人也不是很了解，但他认为松岗对于中国人的了解是肤浅的，过于低估中国人，可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作为军人，是不能低估对手的。而松岗的弱点在于无限放大的看待自己，无限缩小的看待对手。尤其是担任陆安州驻屯军司令以来，军人的气质减退了不少，倒像个玩弄权术并且乐此不疲的政客，这是很让袁信担心的。然而松岗刚愎自用，根本无视他人意见，所以袁信不满归不满，也不敢过于流露。松岗得意的大笑说，你对中国人缺乏研究，我可以告诉你，中国人个顶个单打独斗都还有两下子，但是你把他们集中起来，尤其是在利益面前，他们就乱了，会互相瞧不起、互相扯皮、互相攻坚、互相挖墙角，甚至互相战斗而不可开交。云信说，太君，或许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譬如他们有组织、有目的，那就可能在组织的纲领下团结起来。松岗拉长下巴，张大嘴巴，上下合了两下，很自信地说，袁信君，你是按照日本人的精神来看中国人，然而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即便有组织，思想也是散的，所以说中国人是很好玩的。袁信不解其意，傻傻地看着松岗。松岗说，对的，就是好玩，便于玩弄。明白什么叫玩弄吗？袁信还是一脸茫然，不知道这位先生又在玩弄什么玄虚。松岗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螳螂玩弄蝉，黄雀玩弄螳螂。我们皇军要想在陆安州站稳脚跟，得靠中国人，但是不能靠哪一个中国人，哪一个都是靠不住的，但是可以让他们相互制约。以我对中国人的了解，他们就像蚂蚱，只要把他们拴在一根绳子上，他们会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向跑，结果谁也跑不了。云信说，我懂了，重用龚林济是为了制约抗日分子，重用董干石是为了制约龚林济，重用方索瓦是为了制约董干石，但是我不明白，重用夏侯书城是为了制约谁？难道是为了制约方索瓦？松岗说，为什么不呢？ 夏侯家族有地位。夏侯书成本人有名望，尤其是他以卖酒不卖国的形象出现，很能迷惑陆安州工商界和老百姓。他可以稳定局势，保证皇军完成征集粮食的任务。同时，由于他和方索瓦分属两种观念，一旦方索瓦出现问题，就可以借用夏侯书成之道，甚至通过他借天竺山抗日分子之道。云心愣了半晌，还是感到松岗的想法有些一厢情愿，甚至有些书呆子的味道。但见松岗洋洋自得，不便扫兴，只好顺水推舟，两腿一并说：“太君的意思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让他们所有的中国人成为一个丝丝入扣的链条，互相钳制。”松岗说：“我是这么计划的。”袁信说：“只是有一点我要向太君报告，对于方索瓦不能与宫林济和夏侯书成之流等同视之，方索瓦是皇军的可靠盟友。”松岗不假思索地说：“相对而言是这样的，我们会另眼相看的。但是中国有句老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袁信说：“嗨，我明白了。”不久，陆安州亲善政府的名单就拟定了，拟由古井坊酒业公司老板夏侯书成出任亲善政府市长，蔗糖厂老板王月凤出任副市长兼财税署长，棉麻公司老板王进业出任副市长兼工业署长，原陆安州国立中学校长黄长熙出任教育署长。其实这些都是挂名而已，真正有点实权的是松岗从满洲国带来的董干石，此人拟出任市政府秘书长，兼任警察署长，兼备司令还是宫林济。但松岗没有想到的是，同夏侯书成商量要他出任陆安州亲善政府市长的时候，这个看似开明的事业之子却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夏侯书成对松岗派来的代表宫林济说：“鄙人答应过松岗先生可以出任商会会长，虽然也难免有汉奸嫌疑，但毕竟一个商字可以解脱许多，而如今让我去当什么亲善政府市长，傀儡不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汉奸了，将来恐怕死无葬身之地。”宫林济心里窝火的要命，要是按照他以往的脾气，他可以把夏侯书成捆去见松岗，但松岗有言在先，无论如何对夏侯书成都要以礼相待，所以宫林济只好忍气吞声，苦苦相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别说卖酒发财，夏侯先生就是想过一天安宁日子也得看皇军脸色，日本人惹不起啊。”夏侯书成说：“惹不惹日本人是一回事儿，当不当汉奸又是一回事儿，跟日本人做生意可以，他帮助我发展生产我更不反对，我赚日本人的钱也是爱国的一种方式，但是要我当汉奸那是打死也不能干的，当汉奸的绝对不会有好下场。”